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以赛亚书53章第3节，说明了我们的基督他是忧患之子。我们来看第三节，53章第3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听众朋友，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因此就有些人就做这样的一个假想推论，说基督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心里面一定是不快乐的，他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有时就为了强化这种说法，就有人就引用一些单独的圣经里面的事件，就说明了主耶稣经常的流泪啊，流眼泪，他痛哭了。但是听众朋友，我要尽量的纠正这种说法，这种正法说法不正确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听众朋友，这节经文要特别注意，这里是指主耶稣乃是担当了我们的忧患，担当了我们的痛苦。他自己并没有忧患和痛苦，因为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快乐的，没有忧患痛苦。他却在地上的时候，他要承担他的使命，但是主耶稣他内心他有无比的喜乐来承担天父所付给他的使命。所以耶稣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希伯来书12章第2节这样说，他因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节经文很好，这里把耶稣描述成一个板着脸，整天严肃的不得了的，这种描述是错误的。耶稣不是那个整天板了一个脸啊，冷冰冰的，很严肃的，很痛苦的样子，这是误解耶稣。即使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听众朋友，乃是主耶稣他自己甘心乐意，他为了担待我们的身份，取代了我们的地位，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他在十字架上成为了一个祭坛，献上自己。主耶稣在祭坛上，他是甘心乐意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感谢神，主耶稣他是甘心乐意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在以赛亚书53章第7节这样说，他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你会说，哎，那麦基牧师，这个好像说不通吧，我不相信这种宗教，这种教义，我不太喜欢听到这种的教义，因为我听到宗教说什么自我牺牲，哦，神为我们自我牺牲，我也没有要他这样自我牺牲呢。听众朋友，如果有人这样说，虽然人家说，哎呀，我不喜欢对基督教讲这种，我不喜欢这种道理，没有错。也许听众朋友，很多人没有要求神这样来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听众朋友，我要问你一个非常坦诚很坦白的问题，也许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听众朋友，你是否同意我们今天我们人类已经把这个世界搞了一团糟，今天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从以前到现在简直是一塌糊涂，搞了一团糟，许多的战争痛苦，今天靠着人的智慧能够解决我们社会的问题吗？解决人生的问题吗？有史以来哪有一天是真正平安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好好的想过，人如果忽略了神的祝福，神的救恩，如果人不信人有永生的盼望，那么这种观念就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不信有永生， 也不信说神有对我们有救恩，那不是很悲哀吗？可能是错误的。那今天有些所谓虚无的哲学、悲观的哲学，也有些那些这个叫伪科学，今天所谓的科学常常都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人生许多的切身的问题。今天很多问题靠科学并不能真正的解决。既然今天许多的人在他们自己研究的领域上都犯了很多的错误，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有圣经给我们好的答案，这不是很好吗？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有这么好的答案，我们应该相信圣经已经要解决我们人生一些切身的问题。既然今天许多世界上啊，这些科学家也好，文学家也好，不能够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听众朋友，我们应该好好仔细的想一想，既然没有答案，对人生没有答案，那么我们应该好好的静下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神真正的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命，为你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神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他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如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神解决我们世人脱离罪的方式，而且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你却仍然拒绝了我们的神他奇妙的救恩，听众朋友，如果今天你拒绝了神的救恩，那么你能够期待神在永生里面到底在为你做什么呢？听众朋友，我们不信神，你要信什么呢？今天哲学科学都不跟我们解决人生的问题，那听众朋友，你到底要，既然拒绝神的救恩，那么你到底要什么呢？如果神用他的爱，大爱，神的他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大能，让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我舍命，神耐性的等候你回转，如果你不愿意回转，那么听众朋友，你还期待神要做什么来拯救你呢？所以听众朋友，我认为如果你拒绝了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为你流血，那么你还想神到底，你想神要为你做什么呢？你也想他能为其他人再能做什么呢？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已经来到世界了，流血了。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期待神要拯救你，那怎么拯救你呢？你要主耶稣再来一次，从天上再来一次，再为你钉十字架吗？听众朋友，我要很清楚地告诉你说，一个人你现在如果你拒绝了神给你的礼物，最大的爱的礼物的话，你就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还是不是一个小的错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倘若如果你还没有决志信靠主耶稣，那今天圣灵，愿圣灵感动你，你要信主，你现在就可以悔改归向主耶稣，接受神赐给你这样的大奇妙的一个救恩，临到凡事甚至愿意信靠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个故事还没有，神救恩的福音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听众朋友要记得，我们不是敬拜一个死的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乃是敬拜一位从死里复活永生的真的活神，活的基督，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主耶稣不单是钉十字架死的，他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是一个得胜的救主，他已经升到天上去，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啊，就是要祈求祷告，他要再来，要为我们，叫我们能赶快的悔改归向主耶稣基督。我们看第十一节，先知以赛亚继续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感谢神，我们有一位永活的真神，有一位满有喜乐的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因为自己受苦钉十字架，他受苦了，他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心里也心满意足。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脱离地狱的捆绑，使我们可以有一天进到神的面前，进入天堂，这是神的心意，神最快乐的事情。因为历世历代以来有千千万万的人已经信靠了耶稣，已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了，已经得到救恩的，从罪里面得到释放，经历到 啊，信耶稣是何等甘甜的事情，得到罪的赦免的恩典，就好像一个人从罪的大麻风，一个人好像得到大麻风一样，他得到神的医治的，得到脱离的罪捆绑的。耶稣就是说，当地上有一个人悔改，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为他信了耶稣欢喜快乐。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信了耶稣，你已经是一个蒙恩的人，你要记得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为你悔改信靠耶稣服侍神感觉到快乐。感谢神，悔改信主的数目到了今天为止，很多人，很多人，各国的地方，各国各民当中有很多人已经信靠了主耶稣基督的。感谢神。听众朋友，你要再想一想，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喜乐跟满足啊！听懂没有？我们基督徒不是愁眉苦脸的，有罪的时候我们悔改归向他，得到释放，在基督里面有喜乐也有满足。我们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快乐的耶稣基督，有喜乐的基督，有基督的同在，也跟我们同在。听懂没有？我们强调说，耶稣与你同在，你一定会感觉到很快乐，不要愁眉苦脸。神担待你一切的过犯啊，赦免你的过犯，要给你喜乐放在你的心里面。那你要接受，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给你了一个永生的礼物，永生的祝福，你也能够死讨神的喜悦啊！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喜乐，我们也要荣耀神，让神心里面喜乐。神没有向听众朋友，他没有向你要求什么，神愿意把生命气息恩典赐给你，你接纳啊，接纳主耶稣他的救恩。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这样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叫因信称义。听众朋友，要做一个基督徒，怎么做基督徒呢？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请他进来住在你的心里面，你自己走到十字架的面前，你就得到主耶稣赦罪的恩典，这是神对你的心意。只要你接受主耶稣为你罪，你的罪舍命，否则听众朋友，没有基督来为你舍命，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就将来的命运就很惨的，就是要灭亡啊！可以说，简单的说，不信的人要灭亡，信的人反得永生，因为神爱世人。圣经说的很清楚，我们人啊是一个罪人，彻底的败坏堕落，我们自己没有自救的能力，世人都犯了罪，走错了路，我们远离的神，偏行己路，我们需要神的救恩。接下来我们进到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是一个救恩的赞美的诗歌，这一首为以色列未来荣耀的诗歌。听众朋友，你看，救赎主主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来到西安，神的百姓，神的渔民会亲眼看到这位救世主。那么神要对以色列民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唱歌，要欢喜快乐唱赞美诗歌。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一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听众朋友，这句话经文很好。听众朋友，我不会唱歌，如果你会唱歌的话，那太好了，你要唱歌赞唱诗赞美神。但是有一天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唱赞美诗歌。神的救赎给我们这些罪人，给世界上的人带来了歌唱。那么是这个世界，今天我们居住这个世界，我们所唱的都是悲歌，都是很悲伤的，但是神的救恩蒙恩的人，他能够唱出赞美神的诗歌。世人所唱的歌是靡靡之音，蒙恩的人所唱的歌是救恩之歌。世人搞一些重金属的靡靡之音，那些音乐得救的人，蒙恩的人唱喜乐之歌。只要人是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救赎了，他就会唱出喜乐的歌，不论他在天上或者在地上，得赎的人蒙恩的人都唱出救赎之歌。在启示录五章第九第十节这两节经文，盼望听众朋友记起来，启示录第五章第九第十节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太好了，这是何等奇妙啊！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福分所领受的。你看启示录中提到的是教会，在以赛亚书第54章是提到关于以色列，特别这个神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国，教会被称为是神的纯洁的童女。那么以色列人被描述成失而复得的妻子，不是妻子本来离开了，我现在失而复得的妻子，因为圣经这样解说，女子不怀孕要歌唱。在过去以色列一直看为是不怀孕的妻子啊，是一个比喻啊，这个妻子不怀孕没有孩子，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啊，她原来她一生的缩影就是这样，她不能怀孕没有孩子，她是一个没有生孩子的一个老妇人。感谢神，神行了一个神迹，使这个不怀孕的生下了儿子，儿子生出来的多少人啊，他的后裔从他而出。因此在以赛亚书53章看到主耶稣，预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就接下来54章就看到歌唱，就是呼召以色列人，这些受苦受难的以色列人，犯罪的以色列人，他们悔改了，可以有歌唱，能够歌唱。今天犹太人在他们自己的地图上，今天全世界很多的这些渔民，这以色列人，他们仍然不能够真正唱新歌。过去以色列一直被看为是一个不怀孕的妻子，但是他们将来以色列他这个难产生不出孩子就结束了。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仍然是难产，问题很多，但是以色列人的未来他是荣耀的，将来他们会有很多的子子孙孙。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我们知道以色列国他们从来没有完全的拥有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在约书亚书第一章四节，神给约书亚应许给他们那个应许之地，大概有30万平方英里这么大的地图，应许之地。即使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全盛时期啊，就是大卫跟所罗门那个全盛时期，做王的时期，已经是国力最强的时候，他们也只不过拥有十分之一，差不多三万平方英里而已啊，还是很小。现在神要他们放长绳子，坚固他们的橛子，他们再要在自己的地图有一天非常的安全，在那边安居乐业，不必再害怕阿拉伯的国家会来攻击他们。到了千禧年啊，神所应许的千禧年到来的时候，以色列就会完全的得到拥有神给他们的这块应许之地。这是当时未来啊，但现在没有应验，未来会应验。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54章第三节，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啊！这是太好了，又是神对以色列人未来的应许，对他们说，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今天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状况如何，今天的以色列人的土地，以色列国旁边的土地占据的大部分应许之地都是被别人占据去的，他们还没有得到这个应许之地，但是有一天他们就会把所有的应许之地都归于以色列这个国所有。听众朋友，你是否知道今天我们世界上的问题很多，许多的经济问题啊，国与国之间战争的问题，不仅仅是有的人很有野心想要侵占别人的领土，或者说一个国家强国侵略那些弱国，占领弱国的领土，有了大的国家想要扩张他们自己的疆界，因此啊，常常国与国之间就是许多的问题发生的 战争，团众为了土地的问题心不满足，因为人心不满足，不断的贪婪，需要更多，因此许多为领土起了很多的战争，造成了流血事件。我们继续看第五节，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听众朋友，这个世界全地是属于神的，神是全地之神。要讲到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因为他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继续看下一节，第六节，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到时候神的救赎会临到以色列人，他们会被救赎，到那个时候这个会应验。这两节经文，第五节第六节的经文，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幼年所娶被弃的，其实神所说的。今天以色列就像什么？就像一很明显的，像曾经犯奸淫罪的被休的妻子。因为以色列人他对神不忠心，离弃神的话，没有悔改归向神，等于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犯了奸淫罪，离弃了他的丈夫，被休了妻子。那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比喻这个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犯了属灵的奸淫罪，他们不拜真神，独一的耶和华真神，他们去拜偶像，离弃真神，所以被休的妻子犯奸淫了。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54章第7节，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感谢神，这个是从这里看见神的恩典，他离弃我们不过是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当我们犯罪离开神的时候，我们要悔改归向神啊！这里神对以色列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到那时，不仅以色列，我们所有的人，那一天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自我反省的时候，自我反省悔改的时候，回归神，神要施大恩给我们。这是不仅仅以色列，也是允许给所有今天的人，每一个人他能够自我反省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啊，神就要接纳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时我们过了一生许多的日子，多么的悔惨悲惨，我们回忆我们的一生，一错再错，在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思想上，我们啊常常犯了许多不能够容神一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悔改。但是感谢神啊，神顾念我们，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只要我们愿意自我反省回到神面前，不论我们一生所经历过有多少的悲惨，那么神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就像哥林多后书，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记起来，哥林多后书第4章17-18节，这两节经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保罗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听众朋友，这两节经文太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第10节，54章第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以为神会违背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你就是大错特错了。神一定不会离弃他跟以色列所立的盟约，神必定会成就神所应许的。赞美神，我们可以，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全然的依靠信靠我们的神。我们在读11节，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这个时候神开始就安慰以色列民，使以色列能够喜乐。我们再看13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享太平平安。这是讲到神的知识，那个日子来到，遍满都大家都认识神了，遍满了全地的日子，那个时候地上就有和平了。接下来我们看14节，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知害怕， 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公义使人就免于恐惧啊，都不要害怕了。今天人心里常常害怕，免于恐惧的自由。请注意这个经文很奇妙，继续看十七节，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时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听众朋友，不管是过去或者现在或者今天，很多逼迫犹太人以色列神的子民，但是凡是与神本身所拣选的与神立约的，就他们无论是怎么样对向与我们为敌，但是他们都不会成功。所以我们看到历史里面，无论是法老王啊、那个哈曼、叙利王、希特勒等等，他们都见证了，凡是与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对立的国家，或者他们做一些来反犹太神子民的这些事情，都不会成功。听众朋友，我们好好的记住这个以赛亚书54章14节跟17节啊，神的应许，无论现在过去，神都会按照他的应许来成就他救赎的大恩。巴不得听众朋友，我们做基督徒的感谢神，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回转归向他，遵行他的旨意，在一生当中都要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可以来信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